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约翰。约翰，这位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从新约圣经里来看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他一生在神的面前蒙神使用有哪些特点。我们先来思想约翰的蒙召，请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至二十二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短短简单的记载了约翰的蒙召。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来到加利利，他在加利利一带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主耶稣做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拣选门徒跟从他。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当中，可以说头一批蒙拣选的就是两对兄弟，一对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另一对是雅各和约翰。他们两对的兄弟呢，都一同在加利利的海边蒙主呼召。当主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吧，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然后当主耶稣再往前去，看见雅各和约翰在父亲的船上捕网的时候，主耶稣同样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幅的图画，就是在这里有一批的年轻人，在这几位年轻人的当中，有一位年纪最年幼的，名叫约翰。当他有一天在加利利海边的船上听见一个呼声，就是恩主的呼声，来跟从我吧，他就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从约翰的蒙召这个短短的记载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几件事。第一件事，他在幼小的年岁里面已经有一个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心。何以见得呢？我们试想看，当时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传道，在加利利起初传起天国福音的时候，还没有广行神迹奇事，所以一般人都还没有看见主耶稣行过神迹奇事，而这一班门徒们他们同样没有看见。但是一听到主耶稣呼召说，来跟从我吧，他们立刻相信，立刻跟随。若是我们再推早一点去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当然我们就不难看见，当时是先有 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听见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就回到家中，把这个见证告诉他的哥哥西门，然后西门也一同去跟从耶稣。后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遇见他们，又一次呼召他们。然后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也行过了一个神迹，就是当他们整夜打不着鱼的时候，因着主耶稣说一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捞到了一网鱼。就因为这件事，西门彼得认识主，后来就蒙主呼召。我相信约翰也在场，也看见，但是即便仅仅凭着眼见的一个神迹，就足以叫他一生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并不是外面的力量所可以改变人的委身，而是他原来他的里面已经有一个科目真理的心。再说当时主耶稣还没有登山宝训，还没有讲许许多多天国的真理，然而这一班门徒他们就是凭着施洗约翰的见证，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老约翰在晚年叙说耶稣基督起初出来尽职的时候写得很详细，他特地写到约翰的见证，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可见他很了解当时的情形。施洗约翰的见证对他的影响是大的，然后他认识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是一直渴望真理，追求真理。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年轻的时代，就着当时的年龄而言，在门徒当中约翰是最年幼的，以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尽职的时候大约30岁，以此推论门徒们年龄最大的，即便是西门彼得也是30岁之下，因为当时西门彼得已经结婚，他有岳母病了。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可能20几岁，但是年纪最幼的就是约翰，可能20岁或20岁出头而已，就蒙主呼召跟从耶稣。再次你会看见他这个有一个属天的看见，约翰的蒙召，你能够推论看见他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你想想看，一个若是不爱慕真理，不追求真理，没有属天理想的人，他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当时那个时代许多平民大众那样，他们所求的是很现实的。今天需要吃饼得饱，就求主耶稣从天上吃生命的粮下来；明天需要疾病得医治，就带着病人到耶稣面前求一点医治；后天需要什么神迹大能，又来找耶稣。他们来到主面前所追求的、所想望的，都是属肉体的祝福、属肉体的福分。但是这班门徒不是，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理想，他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这一个价值观令到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追求。你想想看，他们没有读多少的书，打鱼是他们祖宗遗传下来的职业，他们本是渔夫，父亲做渔夫，儿子做渔夫，可以说子子孙孙一代传一代都是靠加利利海去谋生的。因着这个缘故，打鱼可以说是他终身的职业，打鱼 技巧技术是从小可以说是在加利利的船上，在父亲的船上长大的。离开打鱼这个行业还有什么可做的？并且在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几国上下一片贫穷的环境里，他能够打鱼还算是不错，因为可以自供给自满足，自供自足。为何呢？因为他还是靠打鱼谋生，自己可以保住，又可以赚一点钱来供应家庭的需要。但是这一来，当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你看他毫无犹豫，毫无挣扎，他没有对主耶稣说：“主啊，等我祷告两个星期才答复你。”主啊，等我和父亲商量好才答复你，因为我们两兄弟一离开这艘船，就靠我们父亲一个老人家在那里经营这个加利利的打鱼的这一行，实在很辛苦。他也没有经过三番四次的考虑，左右的考量，然后才来答应主的呼召，没有。圣经记载的是他们立刻撇了船，舍了父亲，舍了船，撇了父亲，辞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是非常果断的，是非常科目的。在此你看见主耶稣的呼召，跟从耶稣，在约翰的内心里面远远超越他自己的本行打鱼的，远远超越他的钱财，远远超越他的前途，远远超越他在地上承受父业的那些福利，远远超越加利利海天天让他得到鱼的这一些属地的福气。他把这些都撇下，立刻跟从耶稣。再说跟从耶稣，就着当时而言，以肉身的福分来说有哪些呢？因为当时主耶稣刚刚出来，很多人还不认识他，一般人只不过是藐视他是拿撒勒的木匠，一般人不明白嘛。所以主耶稣走到哪里传道，那些人终不肯相信，又何况到了犹大地，一到了耶路撒冷，总是受逼迫。所以就这肉身来说，他们跟从耶稣不是立刻得着什么应许的祝福，反而是要付代价，反而是要受逼迫，反而是要承受主耶稣所承受的羞辱逼迫，众人有时拿石头要打他们。但是对约翰来说，他在所不惜，求之不得。为何呢？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已经有一个科目真理的心，他从旧约的圣经里已经认识收到了弥赛亚基督要降生，所以他在那一个时候他已经认定了这耶稣就是弥赛亚。当他有这个发现，有这个启示，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呼召的声音亲口从弥赛亚基督口中向他们发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祝福来临，这是一个属天祝福的机会的来临，立刻把握机会，撇了船，舍了父亲，跟从耶稣，非常潇洒的，一点没有犹豫。在此你会看见为何他没有任何的徘徊在这一种的情形底下，因为他对于基督有一个很深的科目，他对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位，摩西书中所记载的那一位，诗篇里所启示的那一位，先知书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他们遇见了，以致他们那一种的渴慕 主耶稣没有拣选错人。亲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主的拣选不是在于人外面有多少的邪事，有多少的名望。在当时那个时代，许多文士法利赛人，主没有拣选他们。为何？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心。反观这一般打鱼的渔夫是无学问的小民，为何主拣选他们？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有一个十分单纯科目的心，他们对于旧约圣经的熟悉可能比不上法利赛人文士，但是他们对于旧约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他们确实不仅知道是坐言起行，以实际行动带出那一种真实的渴慕，付上代价跟上去。相反，法利赛人文士可能对于圣经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很熟，正如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当主耶稣一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就问文士们基督应该降生在何处，他们立刻背出来米迦书五章二节，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城啊，你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在那里降生。但是他们圣经是熟了，随时可以背出来，却没有科目的心。圣经再也没有记载这一班祭司文士跑到伯利恒去寻找这个婴孩耶稣，没有啊，反而是东方几个博士继续去寻找。在此你会看见，他们虽然外面圣经熟，确实心出了问题，没有科目，不是真实的科目。但是这一班门徒呢，他们确实满了科目，凭着他们有限的圣经知识，他们却是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们的心是那样的科目主。所以一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立刻认定这就是弥赛亚，他们信并且跟从，并且渴望与他一同生活，并且渴望侍奉他。所以对他们来说，撇下所有在所不惜。在此我多说几句话，神的拣选和人的心是很有关系的。就拿保罗来说，有人以为保罗是学问渊博的人，饱学知识不错，他是加玛列门下毕业，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文士中的表表者。但是保罗那一种对神的心啊，和一般的文士法利赛人是绝对不同的。他不是像那一些贪财的这个法利赛人还有祭司们那样，他是因为心灵的眼睛瞎了，他以为逼迫圣徒就是侍奉神，他是尽力的。所以他说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是说他当时逼迫教会还以为是对神热心，他的心呢对神是十分绝对。所以时候到了，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立刻悔改，神拣选他。他悔改之后，他对耶稣基督那种热心和忠心同样显出来。所以神拣选人不在乎他外面学问多学问少，要紧的是他有一颗对神火热单纯的心。正如主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救藏起来，像婴孩彰显出来。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自以为聪明通达的，反而许多时候因为骄傲，因为自满，拦阻了圣灵的工作。回过头来说，当时门徒们毫不犹豫地立刻跟从耶稣，其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们傻，不是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经过分析，不是他们单纯，是他们科目，是他们的信心简单， 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难怪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哦，进天国的，能够努力进天国的，都是一般单纯的，一般在神的面前实际爱神的，就像神人摩西那样，他竭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是当时世代可以说是相当学问渊博的人，但是他对于神是那样单纯，撇下王宫，撇下埃及一切的福分，撇下所有，他是付诸以行动，实际的委身，受到了神拣选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回过头来思想约翰，约翰的心也是这样，年纪轻轻，二十来岁，已经把自己的前途、职业一切都放下，就这样跟从耶稣。以后跟从耶稣的生活又没有收入，生活可能困苦，又要到处受逼迫，又要给各处离开犹太人会堂的会籍，成为众民所孤立的，然后又要面对许多的逼迫，这一切的代价对他来说在所不惜。为何？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宇宙的至宝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呼召来跟从我吧，他就撇下所有。在此你会看见一个真正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他所做出的反应不是求，而是撇。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求主说，主啊给我什么，反而是奉献，反而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奉献包括两方面的意思，消极方面是撇下，撇下世界，撇下属地的成就，撇下属地世界荣华富贵名利地位，就是手扶着犁不往后看。然后积极方面是献上自己，甘心乐意把自己有限的年岁、上好的光阴、把自己的青春，二十来岁是大好前途的年岁，完全献上，把身体当活祭，完全摆上跟从耶稣。一跟从不收回啊，一定永定。这一答应主的呼召一献上啊，老约翰是一生之久，从二十岁到九十多岁，直到最后在主的名里安息。你会看见一生之久，一个活祭献上，完全让主用尽，这是个佛经。亲爱弟兄姊妹，真正答应主的呼召，真正的奉献，是消极方面我们对于世界有一个了断，真正放下，甚至许多合理的事放下；积极方面，具体的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光阴、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全副的爱都交在恩主耶稣的身上，甘心乐意求之不得的跟从耶稣。在当时这帮门徒的心态里面，你读圣经从来读不出他们有任何啊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有一点好像付了很大代价的感觉。相反的，你读起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就表达出他们里面那种喜乐啊，他们觉得太荣幸了，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有这样多青年人，竟然主耶稣仅仅拣选这两对兄弟，他们觉得太有福了，好像中了地上的彩票那世人那种心态。但是他们是得着了属天的拣选啊，是神的怜悯。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祖国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是他们原来面对这个青年时代啊，好像是世界是他们的，好像明天是他们的， 因为年纪轻轻还有很多美好的理想前途等着他们。但感谢神，我相信主会向你发出呼召，当你看见天国的禾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已经熟透了，当你看见遍地都是已熟的庄稼，还有一万的灵魂还未得救，还有许多主的小羊要得到喂养，在天国的禾场里正等待着许多收割庄稼的工人，请问你在哪里？主耶稣可能向你发出呼召，跟从他吧，侍奉他吧，一生委身侍奉他吧，奉献给他吧，你舍得把自己摆上吗？无论是带职业的侍奉，无论是全职出来的侍奉，要紧的是先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把侍奉主摆在第一，优先次序上摆在第一，收到了主会显明，很自然的，哦，神要得着你。我记得同样在我幼年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心被主得着，一心渴望侍奉主，所以收到了，即便放下属地的前途，也是喜喜乐乐，刚心乐意，并且觉得自己是蒙神特大的恩典，蒙神拣选，能够一生来侍奉永世的君王，太有福了。多年来虽然侍奉主的道路要经过面对许多的羞辱，许多的艰难，但是里面总是充满了喜乐，因为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唯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主是谁。哦，我们卑微不堪的人可以来侍奉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福气，莫大的恩典。难怪保罗在晚年的时候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都是一般蒙怜悯而认识神怜悯的人，我们晓得把上好的光阴奉献给他，来跟从他。试问我们不追随基督，我们追随什么呢？我们追随属地的潮流吗？去追求属地的名利地位财富吗？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昔日在加利利海边，原来两对微不足道的兄弟，因着他们一生奉献给耶稣，后来给神使用，影响了历世历代神的众圣徒，他们的见证写在圣经上，蒙神纪念，成为历代众圣徒一个美好的激励，多有福啊。反观在世界上有人轰轰烈烈，大有名气，成为那一个时代所谓的名人，但是只不过像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世人的美容啊，就像草上的花，昨天还在，今天不在了，在永恒里不但不被纪念，若是灵魂不得救，那是是在阴间，在地火湖里受苦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叫我们真实看见蒙主呼召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我告诉你，在每一个时代，主耶稣呼召总是趁着我们尚好的年岁，年幼的时候就呼召。千万不要以为等我世界也赚起了，到我退休年龄的时候才来答应主的呼召。当然到了退休年龄都需要答应主的呼召，都需要把上好的晚年献给主，但是 认真来说，我们需要天天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需要把上好的年岁、年幼的上好的光阴完全奉献给主。所以约翰就是这样听见主的呼召，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耶稣，这是他蒙召的时候的特点。然后现在我们再来思想约翰第二个特点，他在跟从主耶稣的路上，由于他这一个蒙主呼召，所以主在他身上有许许多多成全的工作。他是如何得着主耶稣的身召呢？现在我们分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主耶稣改变他的性情。在马可福音那里曾经记载，当约翰蒙召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论到他们兄弟两人的性格呢？大概在第三章那里。我们从第十七节看起，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我们知道伴尼奇是希腊文的译音，它的意思就是雷子，这说明了两位兄弟他们的性情是暴躁如雷，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像打雷。所以主耶稣特地给两兄弟起名叫雷子。反句话说，原来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脾气是那样的败坏。他们虽然科目真理，他们虽然这个火热要跟从耶稣，但是他们却是带着很强的肉体、很强的血气要来跟从耶稣。然而他们一遇见耶稣，一跟从耶稣，就开始给变化了。起初是满了热心，但是也同样是带着这一种脾气。所以后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你同样看见他们这种雷子的性格脾气啊，还常常会显露出来。就拿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当时主耶稣路过这一个撒玛利亚城，面向犹大地，撒玛利亚的人就不接待他们，因为撒玛利亚是中途站，他们从加利利到了撒玛利亚需要休息，然后再到耶路撒冷。由于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的人和犹大地的人彼此有仇，所以一看见主耶稣要面向犹大地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待。这个时候约翰怒气填胸，他雷子的性格脾气又出来了。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请给我们权柄，叫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掉，把合成的人烧掉。为何约翰会发这种脾气呢？一面来说，你知道他觉得当时撒玛利亚的人是忘恩负义，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他尽职的早期，他曾经到了撒玛利亚城，把神的道传给合成的人。不仅仅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主，后来合成的人都信耶稣。主耶稣曾经是舍己没有吃午餐，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由于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们竟然不接待，所以约翰呢，他以为他是在那里为主抱不平。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对圣经也是满熟的，他立刻引用圣经论到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曾经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要来捉拿他的一些当时以色列的兵。 因此他也引经据典，求耶稣给他这个权柄。没想到主耶稣转过身来，立刻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生命。在那里，约翰给碰了一鼻子的灰，又学了一个功课。原来主耶稣他是爱，他即使遇到别人忘恩负义，遇到别人对他那一种的以恶报善的行为，主耶稣照样爱他们。哦，他跟从父子耶稣，他就一直从耶稣身上学习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饶恕。然后他这一种暴躁的脾气就不断给破碎，给主对付。感谢神，因着基督的爱，因着基督的大能，约翰改变了。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连约翰福音、启示录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所强调的，就是爱，就是饶恕，就是包容，就是彼此相爱。可见主在他身上的这个深造，主在他身上这种变化的工作是做了多彻底多绝对啊。这是主在他身上第一方面的工作。好，我们再看主耶稣在他身上还有另一面的工作，就是积极方面的启示，不断的启示。我们知道当时有机会上变化山上的只有三个门徒，一个是彼得，其他两个是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主耶稣带着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在他面前改变形象。所以约翰呢，他也是在变化山上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后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着说，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对耶稣基督在启示的光中的那一种认识和看见，对他一生的影响十分之大，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当我们热心奉献给主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属灵光景已经达到了顶峰，不，这只不过是一个起步。当我们火热的撇下所有，把自己一生献给主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已经是凝成的深处，不，这是凝成的初步。为何呢？因为奉献爱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别忘了，我们满怀热忱的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带着我们肉体的旧造的许多成分，在亚当里救人的许多成分我们都带在身上，就像人的脾气啦，还有自私啦，还有人的肉体嫉妒啦，还有人的骄傲啦，很多还带在身上。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主就会慢慢工作，叫我们救人肉体的成分减少。我是指着主观的经历，在主观的经历下，主会兴起一些环境来破碎我们，来剥夺我们，来对付我们，叫我们的旧照给拆毁，我们救人的脾气，我们救人的性格，我们旧照的许许多多的成分给减少给拆毁。然后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加多，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加多，我必减少，叫我们越过越磨成基督的形象。约翰就是如此，在他幼年的时候虽然蛮热心，但是却是带着原来这个血气方刚的约翰。到他晚年90岁，他写的书信你看见一直在那里讲爱，他实在不再是约翰，是基督从他身上活出来的约翰。 他是把耶稣基督复制那一种的爱，无条件的爱，赦免的爱，饶恕的爱，包容的爱，完全表露出来。这就是主在他身上变化的成功。然后他对于基督的启示光中的认识，是积极方面吸引着他，叫他更能够付代价，无论面对任何的艰难，他一生被这个支配性的意象控制着，叫他不自己动摇。因为约翰的侍奉是从五旬节开始和彼得同工，一直到了90多岁给冲金到拔摩的海岛上面，他照样忠心侍奉神。因为他里面是有意象的，他是有荣耀意象支配的。我们别忘了，门徒们在那一个时代所面对的变化和冲击是十分十分的大。他们从起初耶路撒冷彼得使徒们的同工传起福音，然后到外邦各地，接着主后70年以色列国给亡国。我们知道主后70年正是许多使徒们先后殉道了，彼得、保罗还有其他使徒们都是先后在主后65年至68年殉道。然后到了主后70年以色列国给亡国，给罗马帝国亡国，亡国之后流散到全世界各地，圣殿给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而在使徒们那一代，第一代的使徒们只剩下约翰，第二代的就像提摩太啊其他的使徒们，但是第一代的使徒们只剩下约翰。当时他没有被杀，他是给罗马帝国冲进到一个荒岛上面，罗马帝国以为把他摆在那个荒岛上面让他去死在那里，结果主保守他，他就在荒岛的巴摩的海岛上面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晚年的约翰90岁高龄再写了约翰福音，约翰1书、2书、3书，最后写了最末了的顶峰的启示，启示录，活了90多岁。据说他晚年的时候还常常到了以弗所讲道。你会看见他后来所写的书信，主后90年若是比起主后的68年最末了使徒们都在那里殉道，他还活多将近30年的时间。也就是你看见他到了90多岁，他还要在使徒们第一代殉道之后，他还活多20-30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继续照着主的托付，一点不因为教会遭受了大逼迫大捆锁而上胆而灰心而失望，没有，忠心到底。为何呢？因为他对耶稣基督有深透的认识，荣耀的意象控制着他，同时更宝贝的是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爱里的关系。那一种爱里的关系是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我举例子来说，约翰跟从耶稣，他在晚年的时候写要彼此相爱，要爱神，要爱弟兄姊妹，真正爱神的也爱弟兄姊妹。其实一切的信息都是爱神，因着爱神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蒙主改变充满爱的人。让我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里记载着逾越节的晚餐，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过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开门见山的告诉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一下子门徒们都慌了， 大家彼此推测。在这个时候，圣经记载，主所爱的门徒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问耶稣说：主啊，是谁要卖你呢？然后主就说：同我沾手在这个盘子里的，就是指犹大。所以在那里记载的主所爱的门徒，后面有一个解释，就是约翰。主所爱的门徒，他就在那个时候，在众门徒都惊慌，都在那里担心，都在那里猜疑，到底是谁要出卖主耶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约翰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可见他与主耶稣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随时可以靠着耶稣的胸膛。范继发说，在这幅的图画里面是显示了约翰是在爱里享受耶稣，他常常在爱里享受耶稣，也因着爱他得着了主的启示，也因着爱，圣经常常称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因为耶稣最爱他，为何呢？不是因为他年龄最小，而是因为他的心最单纯，佛的爱耶稣。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在第四章那里很清楚明文提到，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惧得以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未得完全，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约翰就这样，他从幼年跟从耶稣，就是在爱里单纯活了的爱耶稣。因为这个缘故，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当耶稣受难的时候，可以说十亿个门徒都跌倒，包括西门彼得跌得最惨。但是约翰呢，唯有他，也唯独他一直跟从耶稣，跟从到十字架之下。所以其他三福音没有记载，唯有约翰福音记载，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看着玛利亚和自己所爱的门徒，就对自己所爱的门徒，就指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从此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中去照顾他。哦，在此你会看见约翰是爱耶稣，跟到十字架之下。在当时所有的门徒都失散，为何约翰不惧怕呢？不是他不懂得惧怕，是因为他爱耶稣，爱里没有惧怕。他在爱，因为爱的缘故，他即便面对被钉十字架，面对被杀，他能像保罗那样宣告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是逼迫，是困苦，是危险，这一切都不是。因着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爱同样要激励我们跟从耶稣，所以我们需要在爱里跟从耶稣，就像约翰那样，他一生就是那样在爱里跟从耶稣。所以他写的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的，也是写到爱。你看见吗？约翰福音多了21章，在21章里面，第21章里面特别写到主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特别描绘主耶稣向门徒所要的就是爱，因为他是那样的爱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爱主吗？我们的心单纯爱主吗？一个主的仆人，也跟从主的人，能经得起主的破碎、对付、剥夺、圣灵的工作，这完全是基于他对主有个单纯火热的爱。若没有这一个爱， 根本谈不上十字架的对付，因为一对付一挫折，就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只有埋怨，只有不信，只有退后，只有逃避。然而因为有这一份爱，即便面对对付，即便面对艰难，照样跟从，因为心爱主嘛。约翰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后来一生所传的信息很多，叫人爱神又彼此相爱。他经常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又看主耶稣怎样改变他。当时圣经记载着，在大概马可福音第十几章那里，就特别提到，当时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就快受难了。约翰知道主耶稣就快离开他们了，约翰雅各立刻趁这个机会进前来向主耶稣说，别的福音书是记载托他们的母亲向耶稣说，但是这个时候这笔是记载他们亲自进前来，我相信他的母亲和两兄弟一起进前来向耶稣求。他说，夫子，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你都会答应。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求你使我们将来在你荣耀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你宝座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这一下子其他的门徒不得了了啊，人人都恼怒这两个门徒，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就快受难，这个时候不求还等什么时候求啊，趁着他还没有受难钉十字架之前立刻求定将来我们两兄弟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从属肉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两兄弟一面是爱主，另一面还是带着自私，并且有一点追求的不是属地的名利，是属天的。所谓的属天呢，可以说也是属肉体，就是想啊，将来赏赐上两个人都是拿上好的，其他人没有机会坐在旁边。这一下子呢，主耶稣立刻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说，我要受的洗，我要喝的杯你们都要喝，预言着将来他们都要有份以为主殉道，就像雅各为主经过患难。但是这一个职位不是随意赐的，是父神给谁就给谁。但是从这一件事里你能够看见，他们当时还是带着一些啊肉体肉身这一个自私竞争，门徒当中常常有争大的表现。但是感谢神，因着主耶稣圣灵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带领他们教训他们，多方的用神的话洗涤他们光照他们，他们改变了。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约翰没有在那里争，他是照着圣灵主宰的权柄给彼得恩赐，彼得讲道的时候约翰陪伴着，约翰一直跟在旁边嘛，和彼得配搭同心，他这样是谦卑。然后你看见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约翰当时也是教会的柱石，在五旬节的时代，但是圣经所记载的很多都是彼得。约翰在那里忠心，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是谦卑照样忠心。到了主后九十多年呢、啊，他那一些年间的侍奉所写出来的信息都是爱，说明他是一个谦卑，他是一个完全给主改变的人。话再说回来，约翰当时所求的不是属地的祝福啊，他不是说夫子趁着你就快离开了，我们立刻为我们 摆在前面的前途着想，为着我们的三餐着想，为着我们肉身的需要着想，立刻求求主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撇下所有了，现在你离开了，我们以后两餐靠谁呢？就向主求一笔的财富，没有，这对他来说像粪土，他一点不看重属地的这些，他所求的是将来的荣耀啊。这比起今天许多基督徒的价值观高得多了，甚至有些侍奉主的人还背地里暗暗的贪财，比起约翰和门徒们的价值观那差得远啊。他们虽然带着肉体，但是他们所求的不是地上的地位名利钱财，他们所求的是主啊，将来在你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还是为着那日的荣耀。请饶恕我这样说，一个侍奉主的若有属天的价值观，有属天的爱慕，还远远超越对于属天荣耀一点不兴趣的人。当然我们不是在肉体里面，不应该在肉体里面去增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属天的价值观，同时你也可以推论他对主耶稣是十分的深信，他深信主耶稣就快给钉十字架，他深信主的话耶稣要复活，他深信耶稣要德国降临，他深信主耶稣所做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世代人都不信，所以将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好像是把自己的前途就是赌注在，就是把一生的前途下注在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话上，因为他们绝对深信，所以他们献上，他们深信基督要德国降临，所以他们所求的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渴望着属天的荣耀吗？你知道这个所求的以他们当时面前所面对的环境是多么两回事啊，多么不同。面前所面对的是捆锁，是逼迫，是灾难，是痛苦，是羞辱，是孤单。他们却是在极大患难要来临的时候，却是看见将来国度的荣耀，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你看见吗？我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今天你身处在受逼迫的环境里，身处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求主开你心中的眼睛，叫你看见啊，就像耶稣基督那样，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楚。求主叫我们透过苦难看见将来极重无比永远荣耀，以致能够像圣经所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又像保罗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的。我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叫我们科目那上好的福分，叫我们看见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以致我们能够轻看今天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能够跨越苦难，胜过患难，胜过逼迫，叫我们天天都有这个荣耀在望。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有这个看见，门徒们都有这个看见，你看见吗？求主开你的心眼，今天你的内心所求的是什么？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求主光照我啊，叫我们每一位都有这个看见。时间关系，下一次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约翰一生所蒙的福。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借着你的仆人约翰的见证得到激励。哦，他的幼年是如何的有渴慕的心追求真理，以致蒙呼召的时候能够撇下所有。主啊，求你感动我们， 今天天国的合场需要是大的，叫我们能够为着你的需要答应你的呼召，听见你今天的呼声，甘心乐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为主摆上，进入天国的合场，一生侍奉。主啊，求主同时也来变化我们，叫我们败坏的天性减少，你在我们里面加多，叫我们的旧照的成分减少，你在我们里面加多。主啊，越过叫我们能够把你彰显出来，像约翰一生蒙福那样，能够在爱里享受主，在爱里传扬主，在爱里给主充满，也一生满足主。孩子，把荣耀爱戴赞美你，求主给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叫我们拣选那上好的，跨越一切的困难。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与你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